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
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
是。”“
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
我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墙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盾牌节目。我们今天是这个153期了。今天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第21章、22章。我们的题目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被捕见证和申诉。雅鲁先生好，伊格季好，请两位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谢谢。
好的，天赐良知大姐好，伊格季好，各位战友们早上好。
好，战友们好，天赐良知好，雅鲁好，很高兴我们一起学习盾牌节目，谢谢。
好的，我们请雅鲁先生为我们开始做个开始祷告，谢谢。
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再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使徒行传22章，保罗申诉的经历里，求你通过保罗这些申诉和这些圣经的记述，正如你借着保罗所说的，他今天都是为着我们的借鉴。今天我们在无论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属灵经历里面，或者我们今天暴乱革命这一场神暗中引导的这个属世政治的革命和背后的属灵的革命这个经历里面，每一个战友的心灵的经历里面，我想都能从使徒行传22章学习你借着保罗的经历和话语今天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今天祈求你的圣灵进一步来光照这些话语，你的圣灵作为保惠师，作为教师来亲自教导我们，做我们里面恩高的涂抹，给我们活活的引领，引领我们今天每一步的脚路，也给我们看见你当时在欧洲和保罗的身上如何做了大事，今天也在我们新中国联邦，在我们中国人身上要做大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我们将颂赞、荣耀、尊贵和冠冕再次归给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也祈求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看顾我们每一个听众和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所求所想，让他们都在你的面前道路亨通。阿们。
阿们。
阿们。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21章的最后一段呢，我们还没有就是详细的探讨学习，还有我有些新的一些看点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21章最后的一个 PPT，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第一个 PPT 放上来，谢谢伊格季。
好的。
好的，谢谢。上周二呢，我们学到了耶路撒冷，都会为了害怕保罗到访耶路撒冷教会呢，会引起城中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愤怒，于是呢，教会领袖就敦促呢保罗要公开参与，一个4个犹太人的洁净礼，从而推翻那些错误的指控。保罗就顺从了众领袖的要求，这些还愿和礼仪与福音并没有任何冲突。我们学到了，就是保罗要赶去撒冷，是想过那个五旬节。似乎那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呢也不见有五旬节的庆祝纪念活动。保罗参与的这个洁净礼之后呢， 就让我们看看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由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而非犹太基督徒呢，发动了群众与保罗对抗。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发动的，而是那些犹太人发动的哈。和保罗对抗，诬告他呢，诬告保罗说他带了希腊人进了圣殿，使圣殿污秽了。那时呢，这个文化是圣殿只准犹太人进入。在29节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因为那些人看见保罗同以弗所的特罗菲摩一起在城里，就以为呢保罗有带这位呢进入了这个圣殿哈。之后呢，就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我们请伊钩记把30到40节读一下，谢谢。
好嘞，30到40节，好，30，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我们这是从27开始的，从30读吗？
27，
我们从27读吧。
27呢，我已经刚才就是讲解了，所以你从30读就可以了。
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喊，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齐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数小城的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
好的，谢谢伊钩记哈。在30节中说，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即关了。我看到这儿呢，我心一阵一阵的痛。保罗赶着回耶路撒冷过五旬节，这个五旬节对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耶路撒冷教会对这个节日似乎是冷冷的，可能是因为五旬节那日呢，圣灵降临之后呢，最初教会的数十年呢，福音广传，意味着信徒跟耶路撒冷使徒领袖呢距离远了，虚假教导和混淆真理的危机呢出现了。虚假教导欺骗了某些知识有限的信徒，并揭示了隐瞒着的骄傲、偏见、仇恨，如何因谎言而壮大。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由教会证明一下保罗没带以弗所这位人进教会就可以了，但因一些教友有意的重视，把保罗拉出了圣殿，还想杀他。更令人伤心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店门却立刻关了。我不相信店里没有人可以出来为保罗作证，但他们选择了立刻把门给关了。请雅鲁先生也谈谈您对27节到31节的感受，谢谢。
好的，谢谢天赐良知大姐啊，注意到这个细节啊，立刻把门关了啊。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讨论过，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细节哈。
嗯，
所以他这个店门关了，是谁关了？所以是信徒关了，是基督徒关了呢，还是犹太人关了，对吧？他这里就是有掺杂。他说，雅各说，你看耶路撒冷信主的人，又被律法的热心千千万，千千万万，对吧？所以呢，那他因为他是犹太会堂，包括保罗出门传福音也到犹太人的会堂里来传，所以他这里就是有可能是早期的时候，特别是教会早期的时候，他有一个这种混杂的情形，就是犹太教的会堂里有基督徒、犹太的信徒、基督徒，也有非信徒，对吧？
嗯。
那到后来，包括到现在了，从我们你像我们住的地方往北开半个小时有犹太人社区，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那基本上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来往。
嗯。
你比如犹太社区社会堂，咱们一般的没有，我都没有去过，对吧？它是不开放的，他们一般也不会来你基督教教会。但是我们附近有几个犹太裔的基督徒团体，那当然他这种团体他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他不是犹太会堂，所以他这是会堂立个关了，那就是两种可能，就是一种可能就是说是犹太基督徒关了，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是犹太人关了，但
基督徒，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这个雅各他们要求，保罗在那个教堂里面做一个，就会堂里面做一个洁净礼的，所以在洁净礼上也一定有耶路撒冷基督教会的人在那儿，是不是？
对，就是他一定是有，不是可能雅各在哪里，但比如说。雅各带领的教会基督徒成千万上万，但是总的来讲在整个犹太人社区，整个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里面还是少数的，所以他这个就是宗教的力量，就是犹太人不接受外邦人这个观念，他是传统，这个是根深蒂固的。
是的。
那我们拿这个来跟现代美国做个比喻，我多次提过了，就是咱们现在不要说现在啊，现在还好一点，50年代吧，或者几十年之前，那个在这个黑人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之前成功之前，马丁路德改进改造之前，那除了黑人和白人社区分隔之外，而且呢，很多人有还有之前那个废奴运动之前，包括这个林肯总统颁布美国内战之前，还有蓄奴呢。蓄奴被废除之后，得有种族隔离，所以你可见美国这个种族主义这个根深蒂固之深呐、啊。我最近工作原因做了一个电影的翻译，他就讲了50年代一个墨西哥人，这最近的一个电影，墨西哥人，然后呢。高尔夫球好手，他就不被白人接受，人家不接受你一个墨西哥人，在50年代的时候，在他们高尔夫球场俱乐部里打，就还都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一看这个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之深，就在种族主义之深的时候，那么美国教会采取了什么态度？美国教会认不认识真理？认不认识种族主义是不对的，但他又不又敢不敢站出来，对种族主义说不？他不敢，所以在我们学习美国黑人教会历史的时候，读了一些让人伤心的历史，讲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教会成立是什么原因，就是黑人基督徒这个得救之后，他们进入白人教会跪下来祷告，居然被白人教会的基督徒拽出去说你不可以在这里祷告。这是我们学习美国黑人教会历史的时候讲了他们怎么备受逼迫，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连教会都不接受黑人基督徒，那社会上不接受黑人这个和白人种族主义的 这个力量是这样如此的。所以我们是在我读的神学院是卫理会，约翰卫理会有一个白人牧师，他就给我讲，他说今天约翰卫理会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分裂，就是这过去一两年发生的，因为针对同性恋是否接受以及圣经权威的两个问题，分裂为两个大的教派。约翰卫理会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的教派，人数最多的，数一数二的，和浸信会差不多，曾经历史上是第一大教派。那么他这个白人牧师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们这他是卫理会的，就是 Methodist， 受约翰卫斯理影响。他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个光景，就是因为我们黑人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者不敢站出来对抗当时的白人种族主义，接纳黑人弟兄，所以就向当时的种族主义退让了。他说我们当初那个退让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失败。他说我们当初如果不退让，我们说种族主义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和黑人弟兄站住，我们今天就不会堕落到向同性恋退让的地步。他就告诉我，他是个白人牧师讲，他说当时如果教会能够站住不退让，我们就不会一直退让一直退让到今天，我们连圣经权威都不要了，至少一半教会以及反对同性恋的立场都不要了。他说我们退让就是因为根子，他就告诉我是因为当时约翰卫理会没有这对这个黑人教会成立的时候没有抵挡住当时世俗的那个种族主义，那个世俗的种族主义潮流非常强，这里面就可能包括美国一些白人基督徒，他也根深蒂固的认为黑人就应该是奴隶，就是不应该跟我们的，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很多教会的是说心里知道也不敢说，因为我一旦说了，我这个白人说了，我说我反对对黑人歧视，我就被我白人社区孤立，不光是我作为基督徒，我可能被教会孤立，就算在教会里还可以接纳我，但整个我白人社区，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还没信主的大多数人他就孤立我，他想想付出这个代价也太大，他就沉默。所以这个情形来描绘当时以色列这个保罗被赶出去这个情景，我觉得是很类似的，就绝对是犹太人为主体的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是主体，但是呢犹太基督徒，一些犹太基督徒他可能也是这么认为，这是可能是犹太基督徒一部分人，可是大多数犹太基督徒认为是说心里也知道是说这个种族主义是不对的，不接受外邦人不对的，因为彼得多次跟他们讲，他们也沉默不语，他说看来神的救恩也转给外邦人，他们心里知道了，都讲过了。我从这个历史来看，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知道福音传给外邦人神的旨意，他们也承认，但是他对于社会的不公社会的黑暗不敢站出来，这个就是这个无论是当时的情景和今天美国的情景，包括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在暴乱革命的基督徒，你能不能敢站出来人对真理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考验。
是的，
如果我们能够站住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你看你会受到人的，你这个顶这个你是逆流而上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 salmon， 这个三文鱼，它是逆流而上，溯流而上到上流产卵。
是的，
它是顶着压力上。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就是顶着世界的潮流而上。世界潮流说种族主义，都大家都这样，我不敢吭声。我们应该是做世界上的光，做世上的盐，像潘霍华、彭霍费尔一样，那个德国纳粹那个神学家一样，大家都不敢站出来反对纳粹的时候，他说纳粹不对，基督徒你今天不站出来发声，犹太人被逼迫的时候你不站出来发声，明天逼迫到你家里，你再发声就迟了。他为此呼吁，没人听，他最后他铤而走险，他去刺杀希特勒。他最后被绞刑死了，对吧？最近在他成了一个如果我有个朋友是德国人，如果德国在纳粹期间没有班霍芬，就彭霍费尔或者是反正潘霍华这样的骨头的德国基督徒 和有良心的德国牧师的话，那整个德国历史上就很羞辱的。你怎么马丁路德改教了，成了现代文明的这个摇篮，神学的摇篮了，怎么你们最后德国基督徒沉默来支持希特勒了？
对，
很多教会支持希特勒，他被国家主义所裹挟，他支持希特勒。希特勒说我们要打败法国，打败英国，他们欺负我们，我们要障碍民族主义，我们要扬眉吐气，德国教会支持，对吧？现在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情形也是，东正教这个主教还支持这个俄罗斯呢，入侵，对不对？你整个情形，你中国教会再想想中国教会的情形，啊，一带一路啊，这个伟大呀，复兴啊，他还有些人还喊着还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扩张了，
是的，
对不对？所以你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来比较一下，你看保罗这些精神，保罗我们之前讲保罗对还是错，他这是一个角度的，根本问题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不是教会，他不是教会，他不是神理想中的教会，将世界的潮流和种族主义狭隘的观念站出来说不，他们沉默。今天教会都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那个Eric McTaxas 写了 Bonhoeffer 这本书成了美国的畅销书呢？他说今天美国教会都是这样，沉默懦弱，不敢站出来对黑暗说不。今天你今天不站出来，随经德恶随经，就如同当时德国的基督徒对纳粹希特勒随经一样，将来你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今天要站起来做彭博菲尔，在那 Bonhoeffer 要对邪恶说不，你可付出牺牲的死的死亡，成为殉道者都不应该对不邪恶沉默，对不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是不是对邪恶沉默太多了？我都是这样多年，就是对邪恶说哦，我不敢说人家不好，说了人家不好，人家整我怎么办，给我小鞋穿怎么办，这就是没办法，这种先天这种教会的懦弱。当然我们参加报了给我们的基督徒战友都被神引领，神的圣灵引导我们，充满我们，加力了一个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懦弱，这也是基督徒的榜样。还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胜过这个恐惧，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恐惧，但是在神的加力之下，我们克服了这个恐惧，我们站出来，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我们要为此牺牲都不怕，像朱丽叶讲死了都不怕，对不对？所以你在教会，你一旦得着这个精神之后，像古罗马帝国的时候被逼迫的基督徒，他得着一个你烧了我都不会否认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逼迫你他不能成功，他反而教会越来越繁盛，越来越复兴，然后最后就带进罗马帝国的转变，然后成了康斯坦丁大帝都接受基督教，这是都是因为他们殉道，那宁死宁殉道也不妥协的精神。而在耶路撒冷，在美国今天，甚至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满了耶路撒冷教会里妥协的灵。哎呦，千万别得罪人家，得罪了人家，可能雅各也是代表，得罪这么多犹太人千千万万，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尊严，我们作为白人的，作为犹太人的这个 privilege， 不是我们作为现在美国白人的，为什么他我一旦反对，我一旦接受黑人有个同等证，我被我其他白人社区孤立，我作为白人的 privilege 都没有了，那我想想，我到底是接纳黑人，按照圣经来接纳黑人弟兄合算呢，还是说保留我自己的这个地位？哎呀，算了，我不说了，这个整个世界黑暗的，我们不管了，对不对？所以整个社会，整个美国的堕落，整个中国教会这社会的黑暗，共产党能这么猖狂，就是因为我们教会软弱懦弱，不敢对恶说不，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嘛问题。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少信徒，但他们却向当时的这个种族主义的思潮，犹太人优越论的思潮，但是现在是白人优越论，对吧？现在或者说现在是共产党血统优越论，这种各种各种思潮不敢说不，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 所以我们报了革命的战友，我们能够基督徒战友能站出来，我们不仅能站出来，我们要鼓与呼鼓励更多的华人基督徒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你口口声声讲殉道，
对，
结果
我们爆料革命中的新中国联邦人也要站出来，要自己想想，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关了这个门的一个人，是不是啊？
对，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已经站出来了，不管是在台前幕后的，其实大家只要加入了新中国联邦，就是站出来反对这个邪恶的
世界。但新中国联邦里面的基督徒，是不是也站出来承认自己信独一真神耶稣基督？
对，
上帝，
你不能光是潜水不冒泡，看是这个顺势而为。哇，现在人家反对基督教，我就不吭声，不承认自己基督徒。
对，
等哪天一些基督徒这个得势了啊，马上我就要争主教了，我要争这个，争
这
个，这
就是投机了，相当于。
对，那很基督徒不是有基督徒，也不是说每个人不没有投机的。基督徒，美国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特别是中国人最擅长投机了。
对
了，不要以为这个投机主义的思想不在，成了基督徒就不是在。就不在他们里面，这个红毒就没有了。很多基督徒都有投机主义思想。今天看形势不对啊，我也不讲，我也不讲，我就忍着潜水。等明天真的是这个基督徒被高举的成了像罗马帝国一样，摇身一变他就要争啊，我要做大主教了。
嗯，
所以不可以这样。
大陆讲的非常好，觉得。
所
以
这一点，我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一定要拿出来。五旬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五旬节里面完全不纪念当时这个圣灵降临，我们才有今天？我们为什么不纪念？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冷冷清清的。之后保罗出事之后，他们不为保罗做证明他没有带外邦人进这个圣殿，而是把门关了。这一点是非常心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反省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会把门关了？我们是不是在大众面前也不承认我们信的这个主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了我们？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不承认？而且我们是不是在抵挡圣灵？这个我们确实要反省的。好，伊国际，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哦，我没什么，我听刚才雅鲁讲的非常好。其实就是我们不是说是顶着个名就行，我们要实际是做的，而且真的是我们不可以投机的。其实投机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就是中国的那些。什么白手套呀，那些人们，什么单伟建啊，像将来的这个谁呀，这个肖鹏这个人们，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嗯，
是的，是的，有些人就是怕，就注重了属世上，他能有安全度过啊，把自己的信仰隐瞒了。你这个否认上帝。将来在天堂上帝也会否认你，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下去哈。那时呢，百姓的情绪呢被挑到已经是非常的高涨。35节中说，众人挤得凶猛，还对罗马官说要杀掉他。而保罗呢不容自己因此而生气，他不让所受到的不公待遇阻碍了他传播福音的工作，他要求千夫长向杀气腾腾的群众说话。那雅鲁先生，你也谈谈对31到40节的这个感想。31到40节。还有下面就是保罗的态度，在这个逼迫中，在众人的这个很凶猛的这个要 就是他在台阶上说话嘛，很多人就围上去哈，要说除掉他，要杀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和千夫长说啊，我能不能就是说说话呢？啊，对老百姓说话呢？你对他的这个态度哈，这个冷静，你是怎么想的，亚路先生？
好的，这个就是又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先分享一下啊。
是的，
特别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因为比如说恐惧懦弱，就给自己编造理由，像鸵鸟一样钻在沙子里，就说罗马书十三章保罗说了，所有的政治政权配件呢都是上天设立的，所以呢你不作恶就好了，他是管理你的，是防止作恶的。所以呢，既然神设立了共产党，这个权柄设立来自上帝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参与政治，我们参与属灵的建设也好。他其实是恐惧嘛。我上次听到一个牧师讲的嘛，就是很多中国基督徒嘴上讲，哎呀，殉道啊，我为主殉道都可以，结果共产党一敲门都吓得要死。这个换我们也可能也是这样啊，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真恐惧是真实的，就嘴上讲一套，但是说实际行出来的时候却没那么刚强。所以他这样一个情景，就是说就是揭示了一个人过分消极对待环境的时候过分消极，就说既然上帝拣选了许可了，他不是拣选了，至少许可了共产党来逼迫我们，那上帝总有万有互相效力总有益处嘛，我不否认是有益处的，是对我们一个拆毁的工作。但是你如果消极的一个地步，像中国教会一样，就说不敢参与政治，不敢对恶说不了，躲起来了，就躲在一个茧里，就说你并不，你最好怕更进一步的逼迫，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是过分消极了。保罗他这里的反应就是说他不是那么过分消极，保罗他的底气就在哪里，就像我们在跟一国际老聊的时候，我跟胖丁来讲啊，说要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比较差啊，所以胆小啊，不敢反抗恶啊。那个一国际他说他家庭条件还可以啊，父母对他很好，从来不怕人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他不怕人的，保罗条件家庭条件很好的，这个加玛列前受教，大树中这个便雅悯人的便雅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按受割礼第八天受的，所以他底气很足的，他对这犹太人他不怕他们，他以前逼迫就他不怕他就跟他们他就有这个胆，他不怕他就跟他们理论，再加上他还是罗马公民，他就对无论对犹太人他不怕，对千夫长他也不怕，他说我是罗马公民，你没有审判你捆绑你可以吗？就像现在美国人一样。你动不动把美国人抓起来你能行吗？不行的。所以他是这样，所以他是保罗就是这个利用他这个犹太人他这是身份以及他罗马人的身份，他来诉求罗马人的帮助，也诉求和导致以色列人的分裂。我们都知道后面他在讲他以色列人他是有两至少有两派的，一派是法利赛人一派，这些人呢就是说把神的教训过分律法化，但是他们相信复活，但是一派人呢是撒都该人，这些人和罗马人叙利党人结合，他们就有点像这个现代派，像民主党，那么法利赛人呢就有点像共和党，他是原教旨主义比较多，他相信一些基本的观念，所以在这种情景下他们是有矛盾的，所以保罗就分诉，对后面当然我简单提到后面一下，他说我现在这样被捆绑就是我相信耶稣复活，然后他们中间就起了分裂，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或许上帝天使对他说过话的，你怎么他不一定有罪的，对吧？那个对于撒都该人呢、这些就是说偏民主党不要神，然后呢在政治上跟黑恶势力合作的这些人，有点像美国民主党这些人呢他就是要这个他们就是要治 保罗于死地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说保罗说明他第一个他不怕，他第一个这个有胆气，他从犹太人来讲他有这个胆气，他第二个作为罗马公民他也有这个胆气，第三个他深知犹太社会他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所以他通过这个来支取一部争取一部分人的支持，然后争取一部分人的同情，然后呢来抵挡一部分人的攻击，再加上神的干涉，最后呢我觉得他就成功的分化了这些反抗他的这个逼迫他的这个这些犹太人，所以呢给他得到解救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出路吧。我相信这也是保罗的智慧，也是神给他保罗的智慧，对不对？那再结合爆料革命，那你不是参加爆料革命之后，不是接着七哥那么多爆料，我们哪知道共产党里有这一派那一派，谁和谁斗，他们之间还有很多矛盾可以利用的，对吧？作为习近平，作为我们的战友，也把这个好多的共产党的老杂毛都关起来了，对吧？这我们开玩笑啊，说习近平是战友，这个大家都开玩笑，就是对不对？他就说西方人来讲，他也不知道中共这个派系里面，他其实是可以利用，甚至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七哥也讲90%几的战友，不是90%几的共产党员和体制内人士都是善良的，所以他们最后都有可能来暗中或者是什么方面来帮助我们的革命取得成功。我们还不要提在体制中已经是战友的隐藏的战友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我相信保罗这段的经历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不要怕，就最最大最难的问题就是我们一旦包括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一旦遇到的事了，一旦逼迫领导人，第一个就恐惧抓住了我们的心，包括我们不擅长公共场合演讲的人都有经历啊，一旦去讲话的时候还没讲呢，结果恐惧抓住了心，然后呢脑子僵住了，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他不怕的时候，你不怕你不慌就绝对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打破有恐惧的灵，基督徒我们刚才讲勇敢站出来，你勇敢站出来就会面临逼迫，面临逼迫的时候你第一个就不要怕不要慌，神总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然后拯救我们。
是的是的，我这有一个叫文清1966号的点赞，还有吴南护官点赞，谢谢战友的点赞哈。那我觉得刚才雅鲁说的很好，就是不要怕，因为前几天我也经历了一个就是我去见了一位以前就是我查经那个组织的一个领袖，加拿大的负责人的之一吧。那因为有些事情哈，结果有人就是把这些说上去了呢。那个负责人呢就说：“哎，我认识他，我要去直接的见他，问问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那之后呢，我就和他见了，我就和他说了我为什么会离开那个就是一个组织，查经的组织哈。我在爆料革命中之后有机会呢，就是有查经的这个机会。我说呢，我明白你们觉得就是不要就是查经，联系到政治哈，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你们这个组织的性质的问题。那我说我呢觉得呢，查经不联系当今世界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我做不到。因为我说我离开呢，我那时有一个梦。上帝让我知道现在的基督徒是对上帝是非常非常的冰冷的，所以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圣经的学习和当今世界政治上发生的那些事情呢联系在一起，那学圣经的人才能让这个圣经呢真正的就是 眼睛明亮，因为圣经在这个启示录在这个七封书信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向他买眼药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那时候一起查经的那些基督徒，一边是就是信上帝，另一边在信共产主义，中共共产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就是同样一个信仰的。所以我就那时出来了，我得说真话，我说我和你说真话，真话用真话来查经，才能真正的就是装备当今世界的那些基督徒。这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想法，所以这也是我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就是非常就是惊讶，就是我的决心。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以前这个组织也需要很多的 leader， 那我就和他说了我现在做的这个情况，我的看法什么，他也赞同，但是他也说就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把查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困难。我说我理解，所以我得做一些就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rganization 能控制的一些事情，我有我的这个自由在这儿，我用我的 Gaiter 的平台来说我觉得是对的一些事情。那我说其实你们要知道 Zoom 也是背后有中共控制的哈，我也就是为我们这个盖特做了广告那我觉得呢在这儿呢确实是我们基督徒不站出来，而要把这个门向站出来的这个使徒关上呢，这绝对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哈。而且我还看到呢，就是在这形容那些冲上来哈，拥上来要求就是把保罗杀的那些人呢，是非常的无知和凶猛的百姓。这让我想起了文革，当时也有千千万万个无知凶猛的红卫兵，他们也要批斗人，也要打人和杀人，还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爆料革命的战友可千万不可以犯这一类的错误，内部的问题冷静的来验证讨论啊，我相信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千万不能起哄，不明真相就说是非和评判，红卫兵当时造成的很大的破坏和害了许多许多的无辜的好人。我们爆料革命要 become a different group， 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有信仰的，信仰的人就要追求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这个对自己这个情绪的控制。你看保罗在这儿，他没有发火，没有对那些无知凶猛的百姓发火，而是没有放弃他的天父的职责。他的天父的职责就是要向百姓们传福音，他要对百姓们说话，这一点的精神是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位就是在爆料革命中的基督徒所要学习的。他的这个已经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曾经去耶路撒冷那时说了，他如果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觉得也是值得，就是要唤醒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你看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的情况，就是这个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情况一样。我那时就和很多的基督徒说，这个疫苗这个病毒是中共制造的哈，他们这个 这个世界共产主义他们有一个计划，要就是把所有世界上的这个这个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要杀了，要就是要屠杀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他们要成立一个，就是有一个2030年的计划，到时呢就是世界是有一个政府来统治，宗教也是有一个组织来控制，这么一个情形。那和他们说了，结果呢他们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和不能谈政治。好，结果呢之后还有人和我说，就给我了一些 video， 一些牧师啊，牧师站出来说这个病毒是由上帝制造的，这太荒唐了，实在是太荒唐了。之后那些人就全都不理我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呢，我们的使命确实要唤醒那些无知的但是凶猛的那些其他的那些老百姓，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也和那位我那次和他面谈的那个领导说了，这是我觉得这是当前基督教徒一个试炼和他的一个使命。这个好，我就说到这。两位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吗？
好，我没什么，我觉得天赐良知说的非常好，做的也非常好。亚鲁，
没有了。
嗯，
没有。
好的，好的。我们多多少少，包括我自己个人哈，也留下很多的这个红毒，我们要不断的要把这些红毒给去了啊。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界限，我们也不能踏人家的界限，也不能让人家来踏我们的界限。我觉得这个战友来了节目，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界限这本书呢，确实是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要怎么样学习尊重人，尊重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恐惧，这个界限的这个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战友们能就是看我们战友来了节目这些哈，对就是每个人个人的这个修养方面的建立各方面哈，我也是很有帮助的。我非常敬佩保罗对他的这个使命的这个信仰和使命的坚定，好，这一些呢都是我们愿意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圣经虽然看上去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但是在故事里面这个保罗的精神啊，这就是这个精华。我特意就是不让这段圣经就读了之后就让它过去了，我们真的圣经我们细嚼里面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到的，也就是很高兴有这么多的战友们听我们看我们这个查经的节目，谢谢各位的支持。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查经节目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各位，再见。
哦，做个祷告。
我做个结束祷告。嗯，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这么一段圣经叙述了保罗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看清楚了很多时我们都会为那些勇敢站出来的那些世界上的勇士们，真正的看到真相的这个牧师信徒们，关上我们这个教会的门，也关上我们心灵的门。我们忘记了五旬节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上帝啊，我们的软弱实在是不配我们上帝就是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求上帝原谅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有五旬节的圣灵 这个能量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不足，看到我们内心对上帝信任的背叛，看到我们就是对我们信仰的这个不认同，就是我对我们耶稣基督的不认同。上帝啊，求你原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在这个乱世中有这个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勇气，我们不发脾气，我们不指责其他人，但是我们坚定我们传福音的信息，因为这个是拯救世界人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好的信息，一个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福音，使我们将来能享最好的福气的一些上帝的教导。耶稣基督，感谢你让这段圣经来教导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看到我们不愿意把我们内心完全的交给上帝去占领，而是让撒旦撒的这些恐惧的种子占领了我们的心。上帝，求你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求你把这些去掉，让我们能坚定的、勇敢的、坦然的在上帝的面前做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
们。那我们今天也读这个21章结束了，22章没读是吧？
22章没读，22章就我们下次开始吧，好不好？
好的，再见。
今天时间到了，再见。